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他来上牧师，他们是证道的题目是福。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他们。
谢谢。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讲的八福或者九福啊，其实在旧约里面就有一个模式。旧约里面就有很多地方，包括诗篇第一篇讲到什么是有福的人。诗篇第一篇讲有福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那么有福的现象是什么呢？新约讲啊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因为他们的赏赐是大的。这里讲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着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个是旧约讲到有福的人。那么讲有福，包括耶稣和先知讲到有福，其实也讲到有祸。耶稣讲什么样的人有福，也讲到什么样的人有祸。在马太福音这里有讲到八或九个福，在马太福音23章有讲到七个祸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有祸了。有福也有祸，旧约也是这样讲，不从恶人计谋等等，这是有福的。那有祸的呢？恶人并不是这样。那这个我说这个就是我们看旧约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模式，什么样的人有福，什么样的人有祸。另外我们也想一下，在世俗的伦理，包括儒家的，包括亚里士多德的，讲到有福是什么样的情形下有福呢？亚里士多德有一本伦理学，里面就讨论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。他用的那个字有福是 eudaimonia， 幸福。什么叫幸福呢？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有三个条件或者三个状况。一个是外在的物质环境，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健康的环境充分，那是一个有福不可少的条件。如果你在荒年的时候，你处的环境是荒年，是环境污染的地方，是空气不能呼吸的地方，就不会太有福，就不能有福。外在的环境。第二个，你的身体，你的肉身应该是健康的。如果你的身体不健康，你的身体常常疼痛，也很难说是有福的。第三个，亚里士多德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心灵是美好的，也就是心灵有美德，你的灵魂充满了美德。亚里士多德讲得很完全，外在的、肉身的、心灵的或者精神的或者德行的美好，这样我们才是一个有福的人。但是亚里士多德或者是类似跟他一样的世俗的伦理，有一点跟我们非常不一样。我们没有反对亚里士多德说的环境要好，身体要健康，要有美德，这我们不反对，甚至我们很赞成。但是我们必须说，任何一件事，包括幸福，有丹摩尼亚，幸福需要的一个必要的也是充分的条件，就是有上帝，就是上帝在我们当中。亚里士多德完全没有提这一点。如果神在我们当中，如果一个人是尊主为大，神在他心里，即使外在的环境不好，身体不好，甚至他的灵魂，他的心灵是腐化的，是糟糕的，是充满罪恶的，是没有良善的，如果他有了上帝，他就是有福的。八福的第一条就是这样讲，跟亚里士多德讲的相反。亚里士多德说你灵里，你的灵魂里面有美德，这是有福的。耶稣说你灵里是贫穷的，这是有福的。很稀奇， 虚心的人有福了。虚心那个字原文就是邻里贫穷，或者我们说耶稣的意思就是，当一个人他并不是灵里面，并不是心里面，并不是灵魂的深处充满了美善，里面是贫乏的，是空虚的。当一个人发现他里面，而我们每个人应该天天都发现，甚至我们每个人不需要发现，那个灵里的贫穷来发现我们了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一个承认自己灵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这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可以看到底下的每一个福气差不多都有这样的模式，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天国就是神的国，天国神国，如果讲到将来就是天堂了。那么讲到现在呢，在现实中，天国神的国就是以色列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耶和华拣选他为自己百姓的这国是有，这民是有福的，以色列就是有福的。但是以色列离开了主，所以他们好像天国从他们中间收去了，神国从他们中间收去了。以色列人一直盼望复国，那个复国很强烈的希望神的国，神重新回到他们这里。他们就想很多的办法，希望能够实现旧约的预言，神回到这个地方来，神国再现在人间。那要怎么样呢？我们怎么让神再来这里呢？或者说神国是非常美好的，神回到我们这里来，相对的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你要进台大有什么条件呢？你要聪明。你要进 Stanford 你要怎么样呢？你爸爸妈妈要有钱，我是指最近这个贿赂的事情。你要有钱，你要聪明，你要考试考得好，你要优秀。台湾这一类的俱乐部也越来越多，这个俱乐部你要进来，你需要有钱，你需要有年费是多少。反正你到一个好地方，越好的地方进去的门槛越高，你到天国是最好的地方，你要的门槛一定是最高的。可是刚好相反，天国的人，能够进到天国的人是承认自己邻里是贫穷的。不要想到将来上天堂而已，天国神的国现在就在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到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在这个很好的地方享受幸福，天国就在我们的心中。路加福音17章21节，神国是看不见的，就在你们心里。天国或者神的国，很多人不喜欢我这样讲，很多人不喜欢传统的这种讲法，但圣经是这样讲的。神的国今天还没有完全彰显，基本上是显在我们的心里，显在我们的心灵里面。这并不在乎吃喝，罗马书14章7节是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这种丰富公义、和平、圣灵中的喜乐，来自一个人被圣灵光照，承认自己的贫穷，承认自己灵里的贫穷。有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，有一个人他祷告的时候非常流利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灵里丰富，我不向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，凡我所得的我都捐上1/10。他觉得他是丰富的。另外一个人垂着胸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他只敢说，神啊，我里面是贫穷的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耶稣说，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耶稣可以讲简单一点，为什么要讲那么复杂？耶稣就说， 这个人这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更义就好了。耶稣为什么说要回家呢？回家之前就不算义吗？为什么要回家呢？我想不但是他算为义，而且他是真的能够回家，回到神的家，回到神的国度。因为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这不是一次而已。我们进神的国，当然你也可以说一次进去永远进去，不过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，我们是不断的在进入神的国的状况中，我们不断的在信靠神，我们不断的在这个国度里面有份于神，就是越来越觉得发现自己灵里的贫穷。我不是一次发现自己的灵里贫穷，当信友堂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侍奉主多年，也许我们越来越蒙主的恩惠，侍奉的越来越好，但是我们越来越会发现，我们不是靠着自己，我们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善良，我们的善良完全来自葡萄树，我们不过是枝子。当这个枝子与葡萄树分开的时候，以前结出千千万万颗果子的，现在都会枯干。我们不能吃老本，我们没有老本，我们只能吃我们的主，主永远是我们的主。越来越看到自己里面是贫穷的，是空虚的，越来越依靠上帝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这样的人不断地在神国里丰富。第二个有福跟第一个也是类似的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同样，你在世界上，你在台大，你在一个优秀的俱乐部里面，那里人的特点应该不是哀痛，而是非常的喜乐，应该不是很挫折，应当不是举目望天都不敢，而是非常的得意。我没有说我们基督徒要一天到晚哭，我也没有说我们不要喜乐，我们是要喜乐，但是我们的喜乐，我们的丰富，天天都是来自上帝，天天都是从神那里来。我们天天也都会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好和缺乏，我们需要上帝的赦免和安慰。我们很感谢主，大卫在犯淫乱、犯谋杀罪以后，一定心里不安，但是没有人来责备他，他每天所表现出来的也是很有君王的气度。圣经没有讲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，他去教会，他去圣殿，他去献祭，他去主持国事，他都充满了自信，他在电视机面前，在大家的眼光面前是非常的光彩的。直到有一天拿单奉神的名去责备他，神的话在他心里让他看到他真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拿单的话或者耶和华的话打中他心里的难处，他听到了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，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然后他就写了诗篇第51篇，里面很多我们很喜欢的句子，里面有一句17节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你要献的祭是什么样的祭？要献的是牛羊吗？如果你要，我就献上。我没有牛羊可献，或者说我有牛羊可献，但是我想给的是忧伤痛悔的心。我们感谢主，忧伤痛悔的心，大卫有一个确据，你不会轻看。不但不会轻看，会重看。一个人被主重看是有福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要我们把优秀的东西献给主，这也是很好的。如果你有非常多的收入，你有非常多的名声成就，你能够常常为主做见证，你能够常常上电视，你能在大庭广众诚实地说上帝是恩待我的，感谢主，愿神多给我们这样的见证。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些优秀的表现，我们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美好。事实上，很多时候我们的优秀和美好 会成为我们的重担。大概很多的名人，有名的人，就算你是世界上最有名的，就算你是 Pavarotti， 你是最好的男高音了，你比每一个人唱的都好，你还是恐惧战兢，因为你不知道你这次唱的有没有你上一次唱的好。总有那个重担，总有那个难处。你是最美的模特儿，你比别的女人都漂亮，你还是难过，因为你不跟别人比了，你跟你二十岁的比，你永远是越比越老。我们的重担，人的称赞是重担，我们自己的称赞是重担，连神的称赞，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那是恩典的话，也是重担。我上一次讲的道，有十个人后来说康牧师讲的真好，这次我希望有十一个，下次希望有十二个。我们如果再看我们自己，我们真是不好。愿这些我们的不好的经验给我们更大的祝福，去仰望上帝。我们发现进到神的国里，留在神的国里，在神的国里继续被主看重，不是我们优秀，而是我们承认我们的不优秀，我们必得到安慰。安慰我已经多次提过，各位，你每次不管在新约、在旧约、在生活中，你说你需要得到安慰、鼓励、振奋，也就是你心里有需要，需要有真实的安慰，也就是那个安慰能给你力量和盼望，真实的鼓励，也就是那个鼓励能够叫你积极起来，真实的责备，也就是那个责备让你真的觉得惭愧，但是惭愧的眼泪是有盼望的。如果你希望这样，那么我们感谢主，圣灵保惠师的工作就是这一点。我常常强调，圣灵的工作对每个基督徒都有的，就是内在的确信、确据和安慰鼓励这一方面的，我们需要这些。人间讲这些话实在讲太多了，听这些话也听太多了。哎呦，你好棒哦，我们听了也知道我没有很棒，我们称赞人没有力量，我们被称赞也没有被鼓励，我们责备人令人反感，人责备我们我们抗拒。但是圣灵来，为要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，也要叫我们得到安慰和鼓励。我也非常喜欢，每次讲到安慰就想到弥赛亚里面的那个男高音，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我们需要主来安慰我们，给我们盼望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给我们盼望，给我们安慰，给我们鼓励，让我们不是社会上的那些，我不能说没有价值，但是实在是不够深入的那些安慰、那些励志、那些鼓励、那些向上、那些话，就是常常就是话语。耶稣的话有圣灵的能力，他讲的话不像文士讲的，里面是有权柄的。责备能叫人心痛，安慰能叫人得医治。在旧约就有路德记第二章十三节，路德这个摩押女子，这个寡妇，这个在以色列不被看得起的外邦人，这个在以色列是外邦人，是他的子孙永永远远不能进神的殿，因为他有一个不好的出身，他有一个不好的历史，他的祖先出身很卑劣，是乱伦生下来的，他的祖先有不好的对以色列的记录，上帝不喜悦他们。路德来到这个地方，经历的又是饥荒，很痛苦，然后他去做女乞丐，去人家禾场上收取拾取那剩下来的麦穗，他拾取人收割剩下来的麦穗，就好像狗吃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子。他在那里第一天去，我想拾取麦穗的这些寡妇应该已经都是很社会的底层人士了，寡妇里面的摩押女子是底层的底层了。 我不知道武侠小说里面有讲到丐帮，我不知道乞丐还可以成帮，乞丐里面还有老大，乞丐里面还有比较大的乞丐，比较小的乞丐，我讨饭讨得比你多一碗的乞丐，你讨饭的能力不如我的乞丐。我不知道这个磨牙的女子是不是所有乞丐里面最低等的。那天珀阿斯刚好来到这个地方，他安慰路德，路德说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安慰。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，你有很值得安慰的地方，没有可夸的，你在神面前不必拿出可夸的，你在神面前拿出你的污秽肮脏，主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求你来安慰我。耶稣说，你必得安慰。第三个福气，第五节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当然这里我刚刚讲过，所有的天国的福气一定有物质有现实的成分，但是目前主要的是属灵的，这句话更是明显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地土就是土地了，各位，谁能得土地？地土就是土地，就是房地产，谁能得房地产？川普嘛，亚历山大大帝嘛，谁能得土地？拿破仑嘛，成吉思汗嘛，强悍的，东征西讨的，能够征服别人的，才能够得地土。聪明的，知道在地价低的时候买，地价高的时候卖的，才能得地土。圣经上说，温柔的人不会打仗的，他们承受地土。圣经上最温柔的人，我们能看到的，当然我想主耶稣是，另外应该就是玛利亚了。当天使晴天霹雳般的告诉他一个消息，神要用他的，用这个还没有结婚的女子，刚刚订婚的女子，用他的母肚腹生下来上帝的儿子，他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这个就叫做温柔。对上帝是柔顺的，上帝的要求，上帝的命令，上帝所讲的，在他身上，在他心里没有被抗拒，或者说抗拒很快就可以克服。我们对上帝不温柔，我们对魔鬼非常的温柔。我们对于行善不温柔，我们对于行恶非常的容易顺从。玛利亚愿意照主的话成就在他身上，你要知道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意思就是我就会怀孕，意思就是我父母就会把我赶出去，意思就是信友堂会把我赶出去，意思就是我丈夫，我未婚夫会把我赶出去，意思就是我可能会死亡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主的带领都是最美好的，我们也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碰到这么艰难的试探或者试炼，或者主这么大的要求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主对我们每个人要求是这样的。各位姐妹，并不是说主要你开始怀孕，并不是说主对我们有什么不合理的要求，主要我们每个人看到一件事情，一个，所有的美善从他而来，另外一个，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，所做的要求都是美好的。我们人生最难的就是这件事。说玛利亚很温柔，能够接受上帝的要求，能够接受上帝的命令，其实是每个属灵的儿女都应该有的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。我们没有办法，但是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我们就坚定的，又是温柔的，坚定的是我们不动摇， 温柔的是我们顺从上帝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是荣耀。今天早上才跟康师母一起听到嘉音电台有播那个圣母颂，我说人的宗教感情真的很奇怪啊！圣母颂这么好听，可是内容是大错特错，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尊重玛利亚呢？她是一个人呢，很明显圣经上禁止我们这样做。我们不尊重，我们不崇拜玛利亚，我们对她也没有那么多的像天主教那种崇拜，但是圣经上说她是一个有福的女人，这是真的，有我们可以效法的地方。如果主能够常常听到我们，听到我们每个人对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多么有福。另外一个非常温柔的人是男人了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。亚伯拉罕献以撒千古流传，非常的，大家都非常尊敬亚伯拉罕，画了这么多画都在画亚伯拉罕的伟大。创世纪22:9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。圣经讲的有一点仔细，但是又有点含糊。他们到了那个地方，他们走了3天的路，中间以撒跟亚伯拉罕对话非常宝贵，我们不去讲它了。到了那个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我想筑坛应该有以撒的帮忙，把柴摆好应该也有以撒的帮忙，捆绑他儿子以撒，这就太简单了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捆绑。亚伯拉罕年纪非常大了，以撒年富力强，亚伯拉罕怎么捆绑以撒？各位，我在教会里，在很多地方看到父母对儿女有一个最亲爱的举动，也常常看到的举动，就是喂饭给儿女吃，尚且喂不住，常常喂一口饭要追10分钟，要想尽办法，要在地上打滚，要学驴叫，然后他才肯吃一口。现在亚伯拉罕是要把他捆绑起来，而且以撒不会是笨蛋，捆绑在那柴上，他怎么捆绑？以撒，你看那里一只鸟，他一看，啪，一把打昏了。怎么样捆绑他？这个讲的太简单了。我们看到的话，我们想到的都是被捆绑以后的事。以撒不可能被捆绑的。我们中国有这样的教训：大杖则走，小杖则受。现在爸爸拿的是大刀，当然逃嘛，爸爸大概在太阳底下中暑了，精神不正常，赶快逃，免得陷父亲于不义。我也不知道亚伯拉罕有没有跟以撒讲什么话，前面不知道几个钟头以前或者多久以前，以撒问过，以撒很早就很敏锐地发现今天出来忘了一个东西了。献祭需要柴，有；需要火种，有；需要刀，也有；羊没有。羊在哪里？你叫亚伯拉罕怎么回答呢？哦，我儿，天父，耶和华会预备。他应该讲的就是你啊，但就是你，以撒就会逃掉了。我还是回到这一句话，亚伯拉罕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这句讲的很简单也很仔细，很简单，再一次，我不知道怎么捆绑以撒，对不起，先要请你上去，要把你绑起来，要把你杀了，要把你烧了，还是怎么样，我不知道他说什么。你会说什么呢？圣经讲的也很特别，他可以讲简单一点吗？ 捆绑以撒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坛的台上。哎，真的好像是绑起来了再放上去。然后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。再没有任何一个人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包括玛利亚在内，有以撒这么温柔。像以赛亚书53章第7节，他这个他是指弥赛亚，他被欺压，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我们也很感谢主，神给以撒非常多的丰富，包括他有亚伯拉罕以及雅各都没有的非常好的一个妻子，包括神给他非常多的水井，非常多的土地，他是很丰富的。不过他的丰富，最丰富的还是在主里的丰富。一个人是温柔的，对上帝温柔，他是有福的，他们必承受地土。第四个福气，6节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这话很像马太福音7章7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你们饥渴就得饱足，你们饥渴的想要得到东西，我就给你们。可是路加福音13章25节也讲，那一天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，他就回答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，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。他要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可是路加福音说，那一天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，主说，我不晓得你从哪里来，我不认识你。为什么饥渴慕义的不是得到饱足吗？叩门的不是得开门吗？第一个，他没有跟你讲你要叩多久，有的时候你还没有叩他就开了，有的时候要叩很久很久的门，他一定开。如果你叩的对，你是找他的话，如果你不是找他，你没有看中他，那就像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，他说他不认识你。你有来过教会，你有参加过我们的餐会，你有觉得信友堂的诗班很好听，你有觉得信友堂的气氛很好，但是你来这里，不管你信不信主，你来这里，愿圣灵感动，你是来叩门找耶稣的，不是找其他的东西。这让我们想起耶稣称赞的一个女人，南方女王。在列王记上10章，南方女王到了耶路撒冷，看见所罗门的牌场，她诧异的神不守舍，她看见那些金银，她看见那些伟大的建筑，她诧异的神不守舍。耶稣也称赞这个南方女王，说她从地极来，马太福音12章42节，他从地极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其实你看列王记，你知道南方女王来所罗门这里原来是要来踢馆的，原来是要劫难所罗门的。各位，你来到教会，我们带着错误的目标，我们不是要来认识耶稣的，其实我们大概一开始都是错误的目标，我们来常常是滴水穿石，因为我们那个朋友天天念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老婆天天念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我们受不了了，像那布衣官一样，不要他再啰嗦，我就去一趟吧。你来了就想睡觉，来了就不想听，来了想要挑毛病，没有关系，来了就好。 愿圣灵帮助你，总能够打动你的心，让你后来发现，你来了，你要认识耶稣。你来了，像南方女王一样，她看到所罗门这么大的排场，她看到这一切，诧异的神不守舍。他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？耶稣说审判的时候他要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在哪里。他对所罗门说，他对所罗门的臣仆说，你的臣子仆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天天吃这么好，因为他们穿这么好，因为他们在这么豪华的皇宫里生活，是吗？不是。她是一个女皇，她应该也讲究排场，她来这里是踢馆的，她看到这些豪华的东西也诧异，但是圣灵让她看到最重要的，你有智慧的话，能够听到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。然后耶稣说，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，那么这里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比南方女王更有福呢？第五个福气在第七节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并蒙连续。这我们必须说，不是我们做好事得好处，是我们得了好处以后要做好事。这里虽然讲我们连续人必蒙连续，事实上我们在连续人之前一定是蒙了上帝的连续，我们才能够连续人。愿神常常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多么的好。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第六个福气是在第八节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清心的意思就是专心，他只有一件事，他想要看主。我们说过，这最好的例子是摩西，他想要看迦南地，他想要得到迦南地，这是他到死都有的希望，他真想进去，他不是想看一看，他想得到，他想进去。但是在出埃及记33:15那里，我们看到摩西其实更想要的是一件什么？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来，你的同在使我们与地上的万民有别。各位，在圣经里面看到跟进入跟得到跟合一是类似的，看到就是进到，就是得到，就是合一。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，看到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，进入人若不重生不能成为神国的一份子，成为天国的产业。你的同在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看到你，让我满足。用最不雅的话来讲，但是我们最能了解，各位，你的身体不是给每个人看到的，你的身体是给你爱的人看到的。如同约翰福音14:21，耶稣向爱他的人显现。门徒问，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？哎呦，因为主耶稣说，我只向你们显现，不再向世人显现。我们跟世人传福音，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主，很难呢。主啊，你就向他们显现嘛，就省了我们很多口舌嘛，你把耶稣变给我看，我就信嘛。耶稣说，我不给他们看，我只给爱我的人看，那就是清心的人。愿我们都常常见到主，因为我们清心，我们的主乐意把他的荣美给我们看。第七个福气是第九节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使人和睦的人，使人跟神和睦，使人跟人和睦，也就是使人认识上帝而能够跟上帝有和好关系的人有福了。 我们会做这样的事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经历过原来跟神为仇的痛苦，原来不认识上帝，不承认上帝，不信上帝，不认识上帝，不爱上帝的痛苦。当我们不跟他为仇，因着耶稣的爱跟他为友的时候，跟他和好的时候，我们除了要跟他和好，继续跟他和好，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人跟神和好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今天我来到教会，经过大厅，葛牧师正在带大家祷告，为纽西兰的基督城祷告。我想我们也都有这个体会，这个事发生在纽西兰，发生在基督城，实在太讽刺了。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做使人和睦的人，求主让我们能够做传扬福音的人。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最后两个或一个福，就是为义受逼迫的，就是因为信耶稣被辱骂、被逼迫、被捏造各样坏话毁谤，你们就有福了。耶稣特别吩咐我们，对这个最后的福特别吩咐我们，你们应当欢喜快乐。因为逼迫一个信仰，信这个神受到逼迫，使我们的信仰更纯洁。我不是为了其他任何的理由，我信耶稣没有任何好处，我信耶稣受到逼迫，但是因为你是真的，你是唯一真实的，我要信下去。逼迫使我们的信仰更纯洁、更真实，我们活着也就更有福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你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有福的人，愿这里所有的人，我们都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，我们都是虚心的人，承认自己邻里贫穷的人，我们都是看到你的美好，看到你要给我们的永生多么的美好，看到你的国度多么的美好，是最美好的，是你用你的宝血给我们的，让我们看到这个美好是重价的珠子，我们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颗珠子，我们就欢欢喜喜付上一切的代价维护这颗珠子，因为这是我们的生命，这是你的国度，这是除这个以外再没有福气了，再没有盼望了，再没有幸福了。我们谢谢你，用你的儿子让我们得到这永远的福气，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，谢谢。Thank you.